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摩西问神，我是谁啊？这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，第一，他的权柄，第二，他的使命。他需要向以色列民说明是谁派他来的，和出埃及后要做什么。神都回答了，神的同在是摩西权柄的来源，神的同在也是摩西出埃及的目的。当他们出来以后，在西乃山敬拜神，身心灵都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才会真正明白现今的同在和日后的敬拜都是证据。和合本的翻译并没有错，神的同在是呼召，神的同在是过程，神的同在也是目的。摩西问完了我是谁，接着问你是谁。他对神还缺乏认识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知道名字是有关系的起码条件吗？你若不仅知道名字，还知道一个人的昵称小名，那你和他的关系肯定不一般。神从两个方面回答了摩西，第一是从神的本质上说，神的名是自有永有。关于这四个字有许多博士论文的。这个名字包含的希伯来动词字根哈亚有很多的意思，有是、变成、存在、发生等等，不可能用一个词全部表达。英文翻成 I am who I am，我是那位我是，而这里的我是说的是神是本源，你不能说神具体就是什么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嘛，说出来就错，就有缺失之处。但神又什么都是，神是一切，神是光，神是爱，神是善，神是惊奇，神是医生，神是牧者，等等等等，不胜枚举。自有永有里的有也不是拥有的有，而是存在的意思，是存有的有。神呼召摩西去领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同在，他的回答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的。神是自在永在的神。第十四节，神把他的名简化成自有的，即自在的，强调神不是受造物，神是创造者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他的伟大和能力是不言自明的。神又从另一个方面回答摩西的问题，他给了摩西一个可以用来称呼神自己的名字，耶和华。这四个希伯来辅音字母 YHWH是自在永在的一种缩写。神一旦用耶和华来自称，马上说到亚伯拉罕之约，说神体察以色列的苦情，并且应许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。在出埃及之前，能够把多年苦工被拖欠的工资要回来，带着金器银器和华美的衣裳离开，3:22。16节中，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是带着深厚的爱说出来的。耶和华这个称谓强调了神与人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，因他是守约施慈爱愿意与人同在的神。清楚地认识神是自在永在， 而且神是与人同在的主，这非常重要。人生中的低谷，属灵经历的黑暗时期，人人都可能遇到。我们在困苦之中，常常会怀疑神到底在哪里？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吗？一位学医的医生生了儿子，明眸皓齿，聪明过人，三岁就会算加减乘除，五位数乘五位数，两分钟就能得出正确结果。奇怪的是，从来不说话。朋友说，爱因斯坦到了七岁才讲话，别担心。到了六岁还是不会叫妈，确诊为自闭症。十多个名医看过以后说没有办法，是绝症。母亲不肯放弃，继续求医，终于碰到一个医生，在诊断测试完后要跟妈妈谈谈。医生先问，你是基督徒吗？回答，是。那就好，我也是。孩子的病是不治之症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我希望你我共同为他祷告三天，看神的带领。三天后，医生说神给了他一丝亮光，他愿意尽力试试。这回妈妈说，我还需要祷告，因为对这个医疗方案，他需要付巨额的看医生的费用，还要每天送孩子到100英里以外的地方上专门的学校，他要辞掉工作全力投入，而结果则完全不可预测。在祷告中，神给了他一句话，不要怕，我会带你经过。结果一坐就是四年，1400多个日日夜夜，似乎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每天晚上，妈妈拉着儿子的下巴，让他叫妈，没有反应。孩子马上十岁了，治疗的时机要过去了。终于在一次治疗中，医生跑过来对母亲大喊，他说话了。说了什么？ No。 十年了，这孩子说出了平生第一个字 No。 根据医学研究啊，说 No 需要9条神经肌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啊，难怪有人说 No 那么难呢。医生说不需要再来看我了。当天晚上，孩子第一次叫了妈和爸。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才，信主受洗做见证，大学毕业了。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开口叫爸的那一晚信主，也是第一次开口称神为父。世上一下子多了两个会叫爸爸的人。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，也知道故事中人物的真实姓名。我特别想提出来的是孩子的父亲在受洗的时候说的话。原来这个神不只存在于牧师的讲章里，也不只活在圣经里，这个神就住在我们一家三口当中。我每天在经历他的信实，我怎能不相信他？在这段经文里，神亲自给摩西上了系统神学中的神论课程，让我们看到神是自在永在的神，他的慈爱跟信实永不改变，神又是愿意与人同在的救主。当我们对神的本质认识的越深入，就越能信靠他，经历神的同在。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之后，我们就能更多的认识他，这样一个与神同在的不断循环，这个循环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。第三，经历神的同在。我们要接下来读经文的第4章1到17节。摩西回答说， 他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，是杖。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。他一丢下，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，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，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耶和华说，再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又说，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。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，倒在旱地上。你从河里取的水，必在旱地上变作血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口，他要以你当神，你手里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读完这段经文，我心里为摩西捏了一把汗。神好言好语呼召他，他居然顶撞神，爱派谁去就派谁去吧，反正我不去。从第三章十一、十三节和第四章一、十、十三节看，摩西竟敢五次抗拒神。细读之下并非如此。四章十三节，摩西的语气其实是很委婉的。主啊，求你了，还是派个更合适的人去吧。前面四次摩西其实是向神表达自己的没有自信，一是地位低下，二是对神的认识不多，三是对人说话没有说服力，四是说话有口吃的毛病。到第五次掂量来掂量去，觉得自己还是朽木不堪大用。摩西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，他实在是个谦卑的人，与四十年前相比，他脱胎换骨了，所以神才选中他，也继续的雕琢他。但没有看到神的同在，谦卑就成了自卑。摩西其实想去，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不然早就一口回绝了嘛。他骨子里想去，但在脑子里盘算，因为灵里没有经历神的同在，所以心里一直胆怯。神一直与摩西同在，了解他的困惑，所以一下给了他三个神迹。摩西的长处，第一是谦卑，第二是听话，第三是有信心。虽然信心还不太大，但确实有。怎么看出来他既顺服又有信心呢？他敢抓蛇的尾巴，那杖变的蛇可能是条凶恶的毒蛇，人的本能反应是逃，神让摩西抓他就动手，于是经历神迹，经历神的同在。前两个神迹都是当场演练了， 第三个神迹是凭信心领受的，并没有当场操作。信心比神迹更重要，我们不能只靠神迹生活，神迹不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本质。我们不能靠神迹来生活，我们要靠信仰来生活。神迹在信心起步之初有一些帮助，而最重要的是凭信心进入与神的同在，经历与神的同在。摩西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明白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的意思，他仍然以他以前的思维体系和生活经历来看他的使命，他仍然以为要完成这一切靠的是他自己的本事。与神同在，一切的能力都来自神，我们只是他手中的器皿，是他手中的工具。作家秦牧的散文集《一海十倍》里有段轶事，一位小提琴大师开演奏会，他的赞助商做广告，大师将用一把旷世罕见的意大利名琴来演奏，大师配名琴，观者如云，琴声响起，余音绕梁，听者无不如醉如痴，果然名琴不同凡响。掌声未落，大师突然把琴砸在身边的椅背上，琴砸碎了，观众惊呆了。这时赞助商捧着一个精美的盒子出来了，刚才用的是一把机器制作的仿古琴，不值什么钱，名琴现在正式登场。观众释怀，音乐会继续，美妙的音域再次响起，那好像与第一曲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嘛。赞助商没想到人们的注意力反而不再集中在鸣琴上，而是全心欣赏赞叹演奏者的高超技能了。比琴更重要的是演奏者。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也是一样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个人的才能，唯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我们的各项事工都应该是出于神的引导，也只能靠着神的能力来成就。这样做成了，我们不能居功自傲，因为是神的大能做的。遇到困难，我们不要害怕退缩，因为神必亲手成全。请注意，摩西有了行神迹的能力，但他仍然不敢回埃及去。他缺乏信心，是因为他对于神的同在依然认识不足。我们走信仰的道路，不在于能否行几个神迹奇事，更重要的是真认识神，进入神的同在。四章十节，摩西有了神迹，可是还没有勇气。他抱怨神，我口才不好，你跟我说了半天，我还是拙口笨舌啊。神没有给他更多的神迹，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，神是造物主，掌管一切。我必赐你口才，不是把摩西变成一个雄辩的超人，原文直译是我与你的口同在。神接着说，他要指教摩西，这个指教的原文动词演化出另外一个名词，就是 Torah， 摩西五经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要停在神迹上，一味追求神迹，而是进入神的同在，研读神的话语，明白他的指教。四章十四节中，耶和华神并没有发烈怒，原文的描述啊，是指耶和华的鼻子发红发热， 这是个希伯来的俗语，表示神严肃起来，正色道，该说的都说了，行动吧，不要再迟疑。神特派了亚伦做摩西的代言人，与他同工，让摩西在与人同在中体验神的同在。最重要的是手里拿着杖，这是神与人同在的标记。神与人同在是人生最大的事。一位老牧师说，我们不应该祷告说神啊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神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他说的对，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周围的空气一样，时时环绕我们。我们应该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追求你的同在，认识你的同在，也经历你的同在。这样的祈求是有根据的，因为神的心意原本如此。圣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我们赎罪，拯救我们，这是出埃及的拯救的主题的最终实现。救主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荣耀全能的天父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时时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处处彰显你的同在。感谢你的爱子耶稣，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，成了我们到你那里去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使我们有了苦难中的平安，坎坷中的喜乐。你的同在是我们生命的至宝，你的应许是我们行路的力量。求你施恩赐福，带领我们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寻求你的同在，认识你的同在，进入你的同在，使你的心满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